小姐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，不然我怎么跟逝去的夫人交代啊，大小姐。
谁在说话？
穆锦是喃喃的皱眉，睁开眼看到床边坐着的张嬷嬷，穆锦是眼中有些迷茫，难道这是在地府吗？头顶是有些透光明显会漏雨的房顶，红木的家具因为太过破旧，满是斑驳的痕迹。这明明就是他出嫁前在穆府的房间，难道就算死，他也逃不开那些难看的过往吗？他堂堂穆家大小姐，在府中连个下人都不如。张嬷嬷听见动静，回头看到穆锦氏醒来了，急忙上前扶起他。
大小姐，你总算是醒了，身上还疼不疼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大小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让夫人的灵牌放在那破庙中，可是你就算在二夫人跟前跪断了双腿，二夫人也不会让你把夫人的灵位接回来。前天那么大的雨，你怎么就那么跪了一天呢？要不是二小姐去跟二夫人求情，只怕小姐你……
张嬷嬷的嘴一开一合，可是穆锦氏已经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。在雨中跪了一天，发高烧险些丧命，这一切都是在她16岁的时候发生过。这不是发生在她16岁的时候吗？张嬷嬷的手是这么温暖，这一切不会有假。她没死，居然回到了10年前的16岁。
大小姐，你看我这张嘴，光顾着说些没用的。大小姐2天没吃东西了，该是饿了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。
张嬷嬷见穆锦氏神色有些不太对，只以为穆锦氏是饿了。刚一打开门，张嬷嬷就僵住了，面上露出些许害怕。
春桃姑娘，您怎么过来了？
春桃？穆锦氏皱眉。穆莹莹的贴身丫鬟春桃，以前春桃跟着穆莹莹可没少欺负她。穆莹莹滑胎后，春桃跪在叶冷意面前言之凿凿地说，穆莹莹就是喝了她送去的安胎药才滑胎的。在冷宫的时候，穆莹莹让人凌辱她，春桃还帮着那些人按住她的手脚，他们一主一仆将她害得好苦。不仅如此，穆莹莹滑胎时是春桃站出来指证穆锦氏送的药，被叶冷意捉奸之前，那两个男人分明就是春桃带进冷宫的。穆锦氏的眸光一瞬间变得冰寒无比，这一世他绝对不会让人再欺负他了。再见仇人，他活着的目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起来。他要活着，好好的活着，让这些害他的人生不如死。春桃穿着一件草绿色的衣裳，衬得人格外精神。他看了一眼张嬷嬷，面上满是轻蔑，若不是二小姐吩咐，他才懒得踏进这寒酸的院子一步。
二小姐让我给大小姐送点补品来，顺便看看大小姐好些了没。二小姐说了，明天就是比试，大小姐可不能缺席。
就这么一个寒酸的大小姐，有什么资格吃补品？刚才在外头她已经把补品吃完了，这里头装的嘛，自然是她的口水，还有一点儿她特意加进去的沙子。就穆锦氏这样的人，也只能配吃这些。穆锦氏记得上一辈子，她跪在二夫人门前，也是穆莹莹救了她。当时她当穆莹莹是她的好妹妹，所以在穆莹莹提出要她考试的时候输给她，她也一口就答应下来。只是哪知张嬷嬷却因此而丧命，叫她以后每每想起来都后悔不已。张嬷嬷将春桃迎了进来，伸手去接春桃手上的东西。
有劳春桃姑娘亲自过来一趟，请春桃姑娘替大小姐谢谢二小姐的补品。
放好补品，张嬷嬷又急忙给春桃倒了一杯茶，将一旁的凳子仔细擦干净，这才招呼春桃坐下。张嬷嬷是不敢得罪春桃，她怕要是春桃不高兴，去二小姐那里告上一状，以后二小姐也不帮大小姐了，二夫人将大小姐看作眼中钉，要是二小姐不帮着大小姐，大小姐只怕是活不下去了。春桃用帕子挥了挥凳子上的灰，这才施施然坐下，从头到尾都没正眼看过穆锦氏。
大小姐，二小姐看你受了罪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所以特意让我来给大小姐送点补品。